那最近这两年，人工智能又进一步的这个，新的这种技术突破啊，那么使得我们在企业端，这个大家对于 AI 在包括财务在内的所有的这个场景和业务流程的这种使用呢，有了更多的一些这个热情。那这个但是在这个整个应用过程中，不同的企业可能也会遇到很多的挑战。那前期我跟 F Council 我们组织方的这个同学也有交流啊。今天线上我理解可能很多这个朋友是来自我们 MNC，那本身跨国公司在现在的这个国内的整个这个基础设施啊，包括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应用方面呢，可能跟我们的央国企以及很多民营企业啊，就是走在不同的一些这个线路。那包括大家可能还这个受制于总部的各种管理啊和一些这个安全啊技术架构的这些一致性的一些挑战啊，所以今天可能我的挺多内容会从我们 MNC 的这个角度啊，也给大家做一些这个分享啊，因为跟这个国央企可能情况会有比较大的一个不同。那我今天的主题，大概我会花75分钟的时间啊，去做一个这个分享，就是关于 AI 在财务里的应用啊，尤其配合一些这个场景和一些案例啊，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啊。那因为是线上直播啊，这个由于这个信息保密啊，一些这个原因啊，我们有一些具体的案例或者是客户的这个信息可能是隐去了啊。那后续大家如果有兴趣，我们可以再进一步交流。那我会分三个部分来进行这个汇报啊。第一部分是关于我们目前中国企业整体的 AI 应用的一个现状啊。我们德勤在最近几年都在跟进这个市场的一些进展情况，也会我们联合一些合作伙伴啊进行一些调研。我们会通过这些调研的反馈给大家一个这个全景的一个展示。那第二部分是今天的重点啊，就是在财税场景里具体目前AI 有哪些比较好的应用的一些实践和这个案例？那第三部分呢是关于AI 应用过程中我们国内企业，尤其刚刚谈的，那对于 MNC 来讲到底有哪些典型的困境以及我们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好，那第一部分刚主持人也介绍啊，最近几年我也担任澳洲会计师工会的这个一些领导职务。那么从整个工会角度来讲呢，那特别关注目前作为我们是亚太区最大的财会的这个专业团体，那么我们在整个亚太区的这个会员也有十几万，那在国内目前整体这个中华区的会员也有这个2万多名会员。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其实我们的会员以及会员所服务的这些企业啊，大家最近几年都非常的关注商业科技跟人工智能的一些应用啊，所以过去几年的这个时间，大家可能也在媒体报道上会看到我们澳工会发布的这个商业科技的应用调查。那么我们最新2025年的调查是在去年底啊，我作为发言人去发布的。那这里作为一个整体的 overview 啊，我给大家分享一下目前整体市场的情况啊，结合中国内地以及整个亚太区的这个一些特征。那我们在去年底做的这个调研发布里面，我们看到啊，我们内地的这些受访者啊，那么基本上一大半都是我们的财会和金融领域的同行。那么大家反馈呢，自己所在的企业，我们看啊，大部分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商业科技技术啊，包括AI 啊、数据分析、可视化、网络安全啊等等这些技术，在90%以上的中国内地受访企业这边啊，都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啊，甚至这个有很多的企业把这些大致应用的这些技术啊，都已经上了个遍啊。那目前我们看到，从这个国内的整体的数字化的基础设施搭建的角度啊，还是在整个亚太区还是比较领先的。那人工智能是最近2年我们调研里面最为关注的细分的这个技术领域。那我们看到左手边调查均值是整个亚太区。然后相比中国内地的话啊，我们在最近3年的这个调研里面都是领先于亚太区的。那尤其从24年到25年的调研里面，那人工智能在国内的受访企业的这个应用从72%跃升到了去年的92%。那么而且我们看到这92%的 构成里面啊，有一半以上的企业都已经把 AI 广泛的应用到各个业务环节和这个领域里。那当然有些企业可能能力比较强啊，比如这两天我跟我们一个头部的 MNC 啊，他们本身也是做这个高端装备制造啊，做这个啊，做一些这个高科技的一些产品的，所以本身他们特别重视啊人工智能，在国内也愿意有很大的投资。那所以啊，这种企业呢，通常可能会综合采用第三方的一些 AI 工具，也会自研大量的一些产品和工具。那么更多的企业我们看到可能是主要依赖于第三方的AI 工具，或者使用一些开源以及免费的这些 AI 和大模型的一些算力。那么跨市场的一个比较，我们目前看到啊，在广泛使用和这个比较多的这个使用这个板块里面，那么中国内地总体来讲是领先于整个亚太区的，包括我们传统上认为这个发达的这个经济体啊，像澳大利亚新加坡，目前看起来都是已经落后于我们中国企业的这个 AI 的使用。那么对于中国内地企业来讲，大家应用 AI 的时候也会看到啊，有这个积极方面也有负面的一些影响。那积极方面呢，大家的反馈里面体现最重要的三方面啊，第一个是提升这些重复性工作的一个准确性跟效率，然后呢第二个改善员工体验，第三个提高产能。那负面影响方面首当其冲的就是 AI 输出结果的这种透明度跟可解释性啊。我们很多时候跟客户交流，比如像昨天我们跟这个 MNC 交流怎么样利用大模型去做现金流预测，那么客户可能就很关心说，那我的预测的这个建模的一个过程，它的一个逻辑到底怎么去理解。那很多时候确实大模型由于它的这个参数规模非常庞大，它的整个训练过程也非常复杂啊，所以对于很多尤其从财务专业的这些同事来讲啊，是比较难去理解的。那么第二个是引发这个数据和隐私的问题，以及怎么样跟现有的技术系统集成的这样的一些挑战。那么 MNC 由于以往更多是全球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布局啊，那么在现有情况下，尤其接入内地的我们的这些大模型算力和智能化工具的这个步伐啊，其实已经落后于央国企和这个民营企业。那么无论规模大小啊，我们看到这个内地企业其实大家关注点啊都会集中在这些比如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输出的一些透明度可解释性上面啊，这个不管大型企业还是中小型企业都是排在第一位的。那同时呢，我们看到由于企业规模不同，那么对于大型企业来讲，可能大家跟现有的整个的技术架构系统的这个集成的一个挑战啊，会更加的这个迫切一点。那对于中小型企业，可能包括这个数据隐私的这些问题，以及感觉比较难去跟上 AI 的快速发展啊，尤其今年我们跟很多技术厂商在交流啊，大家都觉得这个自己在这个行业里面啊，现在感觉就是从技术产品的角度，可能每三个月半年啊，就有一次非常大的升级和换代。那么对企业来讲，很多时候大家也很困扰啊，就是现在这些新的产品和工具不断出来，但是自己好像用的这个用的这些能力啊，你比如像我们财务里面典型的一些这个合并啊，然后我们的预算管理系统啊，这个报账系统啊，以及一些资金管理系统等等，那有可能还是跟3年前5年前啊变化不大。那这种情况怎么样能够比较好的跟上这个现在技术的发展，同时又能够带来这个比较好的 ROI。 那么此外，在去年底的这个发布里面，我们特别关注到在国内市场对于整个财会人才需求的这种颠覆式的一个变化。那么最左边这张图大家看到啊，相比亚太区的均值，我们国内已经有32%的企业反馈大家正在减少初级的财会人员的一个招聘啊，这个亚太区的均值是17%。那么右手边的这个图也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国内已经有18%的被调企业开始增加招聘具有 AI 专业知识的财会人员，或者是招聘具有这个 AI 专业知识的非会计背景的这个专业人才啊，加入到财务团队里面。那么相比较这个调查均值，在亚太区只有8%。那所以目前我们看到整体的国内企业在财务团队和人才队伍的这个建设方面啊，已经开始去进行很大的一个政策调整。 那么技术方面的主要驱动因素跟这个制约因素也是比较明显。我们在国内的话，我们看到驱动因素主要来自于提效、降本以及改善用户体验，这个跟均值差不多。那么制约因素方面排在第一位的是这个投入的财务成本和这个 DROI， 然后排在第二位是这个 AI 的成效的不确定性以及第三位数据质量不佳。我们觉得这个调研的结果还是非常准确的把握我们国内企业目前使用 AI 的实际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大型企业最关注的其实就是这个大家投入几百万上千万这个甚至大几千万我们去做的这些数字化项目到底落地之后能够给企业带来什么样的价值。那么中小型的企业可能目前受困于整个科技人才的匮乏以及很多这个成效的这个不确定性大家是更多的这个企业可能这个要么就是裹足不前，要么可能大家去采用一些这种外部的标准化的一些人工智能应用很少去做比较深度的一些开发。那企业未来十二个月的科技应用意愿这个就是今年2026年的整体意愿，我们看到仍然非常明确的是大家这些企业89%以上的都反馈在未来十二月内会增加这个包括人工智能、数据分析、可视化和这个 BI 的方面的这些应用。那所以去年底我们作为工会也给我们行业的这些同行和企业这个相关的几项建议，包括从整个企业的这个战略和这个商业策略角度来讲，我们建议大家要认真的把 AI 融入到企业的整体业务发展战略里，而不是简单的说我有个工具今天做 PPT 或者写报告我快一点这个只是非常初步的我们在工作的一些提效方面。那怎么样能够这个更好的运用 AI 去重塑我们的产品和服务能够找到新的增长点，能够改变我们现有的整个组织架构和人才的一个使用和培养的这个体系可能是更为关键的。那么从商业运营的角度来讲呢，可能全国各地政府其实都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激励措施包括对于这些人工智能相关的软硬件以及今年像 token 的一些消费券的一些发放，那么企业能够尽量的去采用这些这个当地的一些政策和激励措施能够去更好的推动自己的这个数字化的这些项目也去分摊一部分成本。那风险方面也我们特别关注到，就是在整个这个生成人工智能和这个智能体进入到企业场景之后，那么我们怎么样在以往基于 COSO 的整个风险治理框架下面更好的去管控相关的风险这个像去年下半年我们跟几个大厂一起合作国内这个首例的这种针对AI 和 GenAI 的整个 governance 的这种模型，那我相信未来对于所有企业来讲可能都需要非常关注，因为这个相关的风险跟我们传统的内控的那些风险会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大模型它带来的这种可解释性的问题幻觉的问题伦理的问题、隐私的问题等等这个都是比较前沿的一些领域。那么人才发展方面我们是特别建议当然其实现在企业由于各种这个转型增效的这些需求我们看到很多企业的高管对于尤其怎么样去精简人力或者提升人效都有越来越高的一些这种期望和这个诉求，所以从财务的这个角度应该大家也都收到很多的这个比如我们 CEO 的这些要求了。那么整体这种情况下，企业正在从信息化迈向数字化，那我们要深刻的了解 AI 它的一个演进的这种方向，尤其从这个去年上半年 DeepSeek 出现以后我们国内的整个AI 的生态和这些解决方案有了进一步质的这个提升。那我们正在从人工智能传统的基于规则知识的这种能力往自主学习甚至通用人工智能所演进。那大家也看到今年年初的时候，马斯克做的这个关于 AI 的一个预计他预计到在2026年底AI 系统它的智能化水平会超过单个人类个体，然后到2030年底的时候，整个 AI 平台的这个智能化程度会超过整个人类社会的智慧总体。那基本上，所以到未来的3到5年，我们很有可能会迈入通用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AGI 的新的时代。 那在这个整个时代啊，这个往前车轮滚动的过程里面啊，我们其实要思考它的底层逻辑，在数字化的这个背景下，我们是需要从这个新时代的新的生产要素数据去提炼它的这个价值。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知识管理领域里有一个 DIKW 模型。那从这个模型告诉我们啊，我们现在随着企业搭建越来越多的系统平台，然后包括外部的很多传感器啊、摄像头啊、我们的甚至 GPS 啊等等，那我们对于物理世界的这些数据啊，已经有了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感知这个获取存储这样的一些能力。那有了这些 data 之后，我们对于数据呢要进行一些可视化分析啊、关联啊、洞察，那它形成了 information 就有了这些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这些有价值的信息。那我们把这些信息呢，再利用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包括现在大模型的方法去分析它的趋势，总结它的方法规律，然后发现它的流程进行改进这个就形成了知识。那这些知识放在我们不同的生产生活场景里面，他们就是 wisdom， 就有了智慧。那这些智慧呢，能够帮助我们去改进我们的这个商业决策。那所以 AI 的发展，它这个是一个很渐进的过程在过去80年的发展历程里面，那么 AI 从原来最初级的模拟人类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简单任务的一些能力开始集成，尤其最近15年，在我们在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方面的算法的突破，配合我们从互联网到了移动互联网这个时代，整个数据的爆炸式的增长，以及在芯片方面从原来的 CPU 到现在的 GPU， 那所以17年之后，随着这个 Google 的 Transformer 架构出现，那么现在所有的大模型其实都是依托Transformer 的底层的这样的一个架构开始去扩展它的这个参数规模，那从百亿到千亿到现在的万亿规模，那我们最新的这个大模型，它们展现出来的能力是非常强大。但是同时我们在企业端应用的时候，大家经常会有误区，就认为我是不是现在接入一个，不管是 Gemini 还是这个 Cloud 还是国内的豆包Kimi 或者千万，我是不是接入之后我就能够帮助我们的财务进行很多的专业工作其实很不幸这个通用大模型在我们的专业领域里面，我们所谓的比如典型的三师，我们的会计师、律师、医师的这种这个有非常多的行业的一些知识 know how 的这些领域里面其实通用大模型它都没有被充分的训练过，那么所以它缺乏这些专业领域的数据，那就没有办法能够给我们带来很高的一个价值所以对于大中型企业来讲，未来大家势必要么就是接入这个未来行业级别的这些垂域大模型，要么就是在企业自身要去训练自己的私有化的这个大模型，比如像我们德勤，还有我们服务的很多大型的一些科技企业包括央企其实这两年大家都在做着类似的事就是右手边这张图上冰山下面的内容。那经过过去20-30年的信息化建设，我们国内企业基本上都完成了信息化，就是围绕着财务管理，我们的延产、供销、服务这些管理流程、人机、料、法、环的管理要素，其实都已经上线了。但是信息化必然带来很多的这个痛点就是尤其典型的流程的断点和数据的孤岛的问题。那最近的十几年的时间我们去看到技术部门其实也没有停滞大家去进行各种系统大规模的接口的开发比如 API。然后呢系统的云化，然后包括我们18年开始这个国内大厂发明的中台的这个概念，那么带来了一波我们的业务中台、数据中台、财务中台等等这个中台的搭建。那么我们从原来的数据库到了数仓，到数据湖，到最新的湖仓一体，那么大型的 ERP 最近这几年大家看到很多大中型企业都在进行升级换代。那么我最近3年在行业里面做的很多分享就在谈下一代 ERP 的这个概念那么非常清晰。由于对于现在的大中型企业来讲，我们的业务方面的驱动因素就是整个产业链和生态链的全面的数字化融合，那么数据爆炸使得业务方面有很强的一个驱动因素。此外呢，在技术方面大家现在都非常重视这个数据的分析和使用了，但是非常不幸，其实传统的 ERP 和企业的这些新系统，因为我自己是学新系统我们在念书的时候这些系统的设置和这个设计上线其实就是为了承载我们这些 流程的一个线上化，它其实并没有太多的面向数据应用和分析的这种能力啊。所以对于企业来讲，我们前面二三十年建设的这个信息化的底座啊，它离我们真正沿着 DIKW 要产生这个 knowledge 跟 wisdom 啊，还有很远的一个距离。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去 push 我们的整个的这个企业的基础架构到平台应用，往下一代 ERP 去走。那最近三年，可能大家在国内市场看到很多的典型的案例啊，就是包括国际上面像特斯拉，他们是把 SAP Sunset掉，然后我们国内的很多的大厂也开始去替换原先的这种大的 ERP 软件，开始进行全站的一个自研。那国央企现在从 ERP 已经来到了 DRP。那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百花齐放的这种特征啊，也符合我三年之前对于下一代 ERP 的一个预见，就是对于大中型企业来讲，未来大家都会是一个深度定制化的，在一个这种数字化平台上的这种企业级的这种整体的应用。那它的共性是所有用户的交互未来会在一个数字化层，那么它需要所有的数据，我们企业的内部外部数据啊，尽量能够在这个平台进行集中。那此外很关键的就是我们正在逐渐的淘汰目前所有企业建立的这种所谓科层式金字塔结构的这种企业架构，它是适配我们过去三次大工业革命的这样的一个企业组织方式。那目前我们看到由于 AI 和大数据的引入和应用，那么越来越多的企业的组织架构啊开始扁平化开始形成网状的甚至业态组织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形态。所以下一代 ERP 在2025年开始啊，不管是海外还是国内啊，开始应运而生。那大家用的不管 SAP Oracle 还是有浪蝶，那么最近这一两年大家看到所有主流厂商在宣传的下一代 ERP 基本上都符合我们这里放的智能体 ERP 的这些特征。那么从原来的云原生、微服务容器化这些比较技术的这种特点啊，上一代的 ERP， 那现在到了要去比拼这个底层的大模型能力，那么 AI 原生的能力，它里面的多智能体啊，比如 SAP 最近它的这个全球的这个创新大会上宣传的，大家可能在座的很多 MNC 都是用 SAP， 那么 SAP 的这个高管预测啊，在未来的3到5年 SAP 里面的这些 T-code 的80%以上将由它的智能体啊叫 Joule 所这个操作和运行，而不是现在的这些这个 human user。那么对话式和多模态的这些能力也会是未来下一代这个智能体 ERP 的重要的一个特征。那所以大语言模型到智能体其实是这个 AI 在最近两年的又一个大的飞跃。我们看这里这个 OpenAI 的 CEO 这个 Sam Altman 他讲我们可能还会开发越来越先进的模型，但是他认为真正意义上下一个巨大的突破会是智能体的出现。那其实从去年3月份我们武汉的一个这个 AI 团队叫 Monica， 他们也推出来 Manus 这个商业应用以来其实最近的一年多的时间，整个智能体的商业应用是如火如荼的。那我们回顾一下智能体的这个历史，我们会发现从2022年大模型出现以来到现在2026年，其实不长的时间，智能体已经走过了四代。我在跟很多企业的这个朋友在交流的过程中我经常发现，即使到2026年，可能大家如果不是做这个数字化技术方面可能对于大模型仍然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误解。比如很多用户会把大模型作为一个知识库好像原来用 Google 和这个百度就做检索一样。但大家其实要知道，大模型它是根据概率算法进行的一个预测模型，所以它的所有的生成的内容其实都是基于概率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它必然会出现一些幻觉，这个就是我们2022年出现的最早的这个我们所谓第一代的大模型应用，我们叫 Solo LM。 那么它能够基于它被训练的这些过往的数据和 pattern 然后去生成内容，那帮助我们进行一些简单的工作比如客服的一些回复本地化的营销内容的一些生成帮助我们去 draft 一些 email。但是这个是远远不够就是只是办公的一些提效场景。那么像昨天我跟这个一家 MNC 的客户交流的时候，我们就谈到那怎么样能够利用不管是 DeepSeek 还是他海外是在 Azure 上利用 OpenAI 的这些大模型能够做到一个这个财务专家的水平。那么第二步就非常重要了，就是我们这里这个劣势的大模型加上 RAG 的这个能力。那么 RAG 的这个英文是 Retrieval Augmented Generation， 就是叫检索增强生成。那怎么去检索增强呢？它其实是我们把领域和这个组织内部的这些制度流程知识要把它进行这个整理之后呢，通过一个向量化的方法然后去训练这个大模型，那这个通用大模型才能够在垂直领域，比如我们的财税领域里面，成为具有一定的财税专家水平的这样一个大模型，这是第二步。那么第三步就是大家发现大模型日常大家用它更多的还是一个知识检索报告生成，其实它的行动能力并没有那么强。那我们当越来越多的希望大模型可以帮助我们去把整个流程打通的时候，我们需要它能够去调用我们内外部的很多工具。那么第三步呢，就是叫 function calling。 那么 function calling 之后，这个大模型可以调我们本地的数据库，调我们的 ERP 系统，调我们的邮件，调我们的这个资金管理系统等等，那么它能够去 take action。 那么第四步就是我们在非常复杂的一些业务场景形成闭环，那我们希望利用多智能体能够去实现它的整个感知分析决策和这个行动的话，那就需要我们加入什么呢？就是我们在通用大模型基础上要有推理大模型的能力，它要能够去感知我们的这个指令，然后进行理解，然后去分析行动，然后形成反馈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就非常复杂了所以基本上目前我们在2022年底到现在大概这个3年多的时间，我们这个在市场上看到的这些大模型的应用就是沿着这个链路在进展。那么从这个建设路径的角度，我们也特别提醒企业尤其对于我们的大中型企业的角度，大家一定要避免这种单一工具依赖。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把 AI 简单化成我们原来信息化的这种时代我在想说我是不是买一个什么工具软件或者我找一个什么开源的东西我去稍微 fix 一下我目前的手上的一些点状的一些任务这些情况呢，我们单一工具依赖的话，通常它的效果都会有很多问题。所以我们建议对于大中型企业来讲，大家还是要有一个清晰的一个建设路径。那我们这里是建议大家从这个从上而下的话是先思考自己的这个核心的战略和业务场景，然后呢中间这两层是我们的大模型层和智能体层，那么还有最下一层对企业来讲也很关键的，就是我们以往的很多知识和 know how 是散落在企业的各个线上线下的系统以及我们的各个部门和人的甚至脑子里面。那么对于企业来讲，未来如果想利用多智能体去做好我们的这种流程的一个改造，那其实要在企业级别去认真思考到底怎么样有强化我们的知识工程的这样一个整体的管理能力，要把企业的这些这个知识要能够把它显性化，然后呢要能够交给大模型之后有一个常态化的这种知识的更新。好，那第二部分我们就进入到这些这个不断发展的 AI 大模型和智能体在财税场景里目前的一个应用实践。那我们在座可能很少国央企我建议大家可以去多关注一下我们从14-5到现在15-5目前整个国央企尤其央企层面在这个世界一流财务管理体系建设方面已经形成了非常强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下的这样一套成熟的一个方法。那在最近3-4年的这个时间过程中，我们这些大型企业基本上都是对标这个国务院国资委的这样的一个要求进行的这个管理提升，非常的清晰。甚至我们很多时候跟企业讲，大家甚至都不需要去动脑子怎么做因为国资委已经把要做什么怎么做已经跟大家讲得非常清晰。那在1455下面，我们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财务管理体系，它特别强调财务部门从原来的这个会计核算报表的这些工作要这个提升到更加突出支撑战略、支持决策、服务业务、创造价值、防控风险的多元综合功能作用。那么要去推动理念、组织、机制、手段方面的变革。那未来的财务职能除了原来传统的这个核算报告之外，我们的资金和私库管理，然后成本的管控、成本优化、税务筹划这个包括这个税务风险的管理、资本运作、投融资等等这个是未来对于尤其大型企业来讲大家的一个必备的功课。那么在这个未来5项职能的这个支撑体系方面也特别强调 这个现代化的全面的预算管理体系，然后智能的合规风控体系，然后整个数字体系在财务侧的一个搭建，那么面向未来的财务管理能力的一个评价以及人才队伍的建设啊，都极为关键。那所以过去尤其从2015年开始啊，最近的这个10年的过程中啊，我们因为参与了很多行业的顶层规划啊，包括这个我们在这个学界啊和业界很多的这种研究，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化正在引领着财务变革的一个方向啊。目前在国内和国际上，大家基本上都是用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搭建自己现代化的运营管理体系。那第一块就是传统的财务核算报表类的工作，我们放到运营财务啊这个向下。那么很多企业是通过这个大型的共享服务中心进行落地搭建的。那这个里面特别强调交易处理的一个自动化啊，包括聚焦内控和治理。那业务财务的话，主要是强调这个客户导向的业务伙伴。那么大家基于自己的财税知识，要整合我们的这个行业的 know how 跟数字化能力，能够积极参与业务部门管理层的决策，然后帮助业务部门去做预算预测风险管理、项目支持。那么对于大型企业和上市公司来讲，那么总部和专家财务在这个 COE 里面扮演财税专家去指导整个的数字化转型啊，包括应对新的会计准则啊，这个 ESG 啊等等这些新的这些话题。那我们在整个转型升级过程中，业财一体化跟业财融合是我们未来的财务体系架构下的重要的特点。那我们这里特别强调啊，就是从德勤的角度，我们去看什么是业财融合。我们认为是传统的财务组织在实现了运营自动化之后，我们释放出来的巨大的一个能力啊，能够更多的去覆盖这种前景规划预算预测可视化能力的一个提升，从而给这个管理层和业务部门啊提供更好的分析和卓越的业务洞察。那这样呢财务组织能够发展成为全方位的业务服务伙伴。那要实现整体的业财融合，我们要从四项融合入手啊，包括理念、能力、数据和平台，这是缺一不可的。那在整个融合过程中，这个分析能力啊，目前是特别focus 的一个 area。那对于我们传统的财务组织，尤其 MNC， 我们都有 FP&A 的团队。那么大家做这些分析，其实非常的在行啊，也非常的成熟。我们基于像杜邦分析法啊，我们整套的财务从各种盈利、偿债、运营能力的这些指标入手。那但是呢，为什么这些东西现在对于企业的管理层和业务部门，大家并不是那么的 buying 呢？其实原因就是由于目前的整个在全球的这个不管是地缘政治啊，我们的这个供应链呀、财税呀、竞争啊等等这个变化非常的快速，那么竞争也非常的激烈所以从这个业财融合的这个角度去看，那我们需要去升级我们的财务分析能力，那就要往精分的这个角度走。那精分也是最近几年我们很多大型企业啊在数字化领域里面特别重视的一个板块，就是通过精分能力的一个搭建，怎么样能够从原来我们更多的做财务分析，然后陈述财务结果，现在呢能够在这个基础之上扩展到对于市场、客户、竞争对手、供应链、组织结构的多元综合的这个分析。那用我们现在这个国资委这个今年的12号文里面叫这个全级次、全流程、全要素的这样的一个覆盖能够帮助管理层业务部门去定位问题、深挖问题、讨论问题、形成这个解决方案和行动计划是非常重要的。所以2024年底，财政部印发了一个很重要的文，叫22号文这个叫全面深化这个管理会计应用的指导意见。那提了整个10年的这个工作目标我们这个就把我拉回到有点像我们当时2007年到2008年这个财政部协同五部委去发布的我们国内的这个内控指引体系是一样的。那么配套管会的指引体系，未来几年我们看到整个它的应用指南、评价指引案例库的建设机制包括对于企业端这个推动这个数据标准、数据治理的这样的一个提升，然后现代化的技术应用提升共享的这个水平和这个我们的人才队伍建设都提出了更高的一些要求。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个国务院国资委的12号文，这个是在145文件之后又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意见。那么这个指导意见里面，我们看到非常清晰的，对于我们的这个国资来讲，在整个15阶段2026年底 啊，所有的国资需要建成私库共享战略三大财务管理系统，然后要互联互通，那么这个叫财务级的数据中台。然后2027年底，这个财务级的数据中台要跟投资、法务、合同、人力全面集成，那么达到企业级别的数据中台。那么2028年底，这个企业级的数据中台要能够覆盖生产、销售等等，那么就达到了一个我们所谓的叫经营管理的全域数字化资源管理平台，叫 DRP。那么 DRP 能够实现我们现在从啊国家的这个治理的角度啊，对于全级次、全流程、全要素的穿透式管理啊，这个是二号文里面更具体的要求。因为今天在座的我们基本上 MNC 我们就不展开二号文了。那所以到15末，我们看对于所有央企要基本建成 DRP 系统啊，而且要给我们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啊提供坚实的一个支撑。那这些我们看到从1455到今年的12号文，其实跟我们德勤在最近几年提的这个未来财务的这种愿景和价值引擎体系啊是高度吻合的。那我们是建议大家从自身企业的这种战略目标和财务工作的啊重要的这个业务领域出发啊，去思考我们怎么样去啊现代化更新我们的应用系统、数据中心、管理流程和政策。那么啊，未来3到5年我们能够持续成功的企业啊，我们认为这些世界一流企业的财务战略真理啊就横着在4个点啊。第一个点，资源再分配的能力。那我们在资源的分配效率、成本管控、零预算等等要全面的一个提升。然后柔性的啊运营能力，那集成的预算预测、业务分析能力要加强。然后快速决策能力，前两天我去我们杭州的一家头部的这个民营企业，我们去交流，那么他们的财务最近几年就在提从 T+2到 T+0，我们怎么样让财务报告管报能够真正的达到实时化，而不是啊这个比如管理层业务部门要一个报表，我们啊短则要花1-2天，长则要花1-2个礼拜啊去准备这些报表，去对数据口径，这个是没有办法满足现在企业管理的要求。那么抗风险能力的话，我们在财务、内控、合规、资金等等方面的这个风险管控能力也需要进行全面提升。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具体的一些场景的介绍啊，这个因为非常非常的多，那么我这里有2页这个 overview， 也是大家如果以往听过我做分享的话，这个是我们从2017年德勤开始推出这个德勤的财务机器人以来，我们一直用这样的一个框架，就是三位一体财务下面第一页作为我们的运营财务向下的这个2-3级流程具体有哪些工作。那我们会根据目前的技术的一个成熟度啊，我们这里标的深绿和浅绿，就意味着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面，那么我们能够实现非常高度和这个不错的这种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这样的一个业务流程。那么第二页呢，是我们的这个业务财务跟专家财务。那这些以往可能尤其在大模型时代之前啊，我们通常认为这个数字化的工具和产品会比较难于应用在这些高阶财务工作里面，但由于大模型的出现，它在算力以及这种建模和这个风控方面啊更强大的一个能力，那我们现在看到实际上在这种高阶的这个财务工作里面，比如我们的一些企业的这种风险的一个量化分析啊，我们的风控啊，我们的资金需求预测我们的投资决策等等方面啊，这个 AI 的引入可以大大的改善我们的决策质量和帮助我们去进行相关的一些风险防范。那么进入到案例部分，那第一个呢，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个比较早期的我们央企客户这边利用这个第一代的人工智能啊，就是基本上 RPA 加上 IPA 的一些能力，我们去自动化一些典型的财税流程。我们这里看到包括一些税金的计提案，然后资金的这种账户的一个对账，然后关联交易对账、月度分析、收付款等等这些典型的场景。那我们通常都建议大家再去引入一些工具或者开发之前进行比较清晰的一个 ROI 的一个分析。那我们在这些 low hanging fruits 这边，我们看到整个的这种这个不管是工作提效还是附加效益方面都是非常的明显。那比如像这家央企，他们在这个快报和一些预算分析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企业大家都要做这块工作，我们就放这个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报告生成的话，我们很多这种 这个 monthly 或者 quarterly 这些分析，其实都是会有这种标准化的一些格式。那么在这些格式下面呢，我们其实有明确的这种数据源包括计算和加工的逻辑。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是最适合我们的 AI 进行这种工作提效。那所以在这些这个机器人背后，其实就大量的这种数据的一个映射关系和这个处理逻辑。第二个到预算执行分析，我们看这个通过数据然后去启动这个机器人，然后它根据这个我们的这个指令然后去刷新这个报告，然后在对应的一些这个分析的这个领域里面，它会去调我们的数据源，然后对数据进行加工处理可视化，然后根据可视化的这些变化，它也能够去编写一些这种分析和说明。然后写完之后，他就发一个这个电邮，然后给我们的这个下游的这个同事大家可以进行审阅。然后接下来是用机器人可以去做类似 PPT， 那这些也是这个月的比如财务快报分析。那这个 PPT 呢，我们需要把它进行一个预制模板的一个标准化。那标准化的这个模板建立之后其实 AI 是最擅长通过这种清晰逻辑和这个数据的一个管道去进行数据的这种一个更新包括格式的一些调整。这种各项分析如果没有什么特别异常的情况的话其实它的整个运行是非常流畅的。那我们看这个工作总结的话，像这家央企它的这个一个财务经理级别的同事大概每个月关账以后要花整整一天的时间去做的这一套这个月度分析。那目前呢，其实机器人大概运行20多分钟就能够快速的这个完成。而且大家看刚才的时间戳，其实是在这个大模型之前我们的 AI 已经能够比较好的去在实务场景里进行运用。那么另外呢，我们在从第一代的 AI 到现在的这个大模型时代很关键的一个技术突破是在解决我们的所谓自然语言处理。那不管是我们的中文还是大家 MNC 里面可能经常遇到比如英文这个日语其他的一些甚至小语种，那以往的 AI 在自然语言处理方面它的能力是相对比较弱的所以我们需要做大量的小模型进行识别。但是呢，一旦我们把这些小模型加上配合现在的大模型做好之后这个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自然语言处理的这个能力帮助我们去进行很多业务场景里面，尤其涉及到这种原始的一些合同各种报告商业文档的这种读取。我这里就做了演示。像我们这里比如是服务金融机构的一些这个小额贷款的一些协议，那我们可以上传比如这种 JPG 格式的这种图片。那这种图片上传之后呢，首先肯定先用 OCR 进行这个解析。那解析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信息的这个识别那么右手边这个 tag 是我们在自然语言处理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能力了，就是它可以帮利用这个这种小模型的一个算法，帮助我们在特定的文本类型里面识别我们关注的这些关键信息这个不是做关键词的一个Ctrl F 的这个工作这个是用 NLP 的这种算法去进行的识别。那识别之后，我们可以对文档进行全量的一个文本统计分析，然后呢还可以做进一步的比如特定的这种标签下面比如贷款期限，我们去关注有没有一些异常的分布。然后呢还有企业在这个合同管理相关的这个流程里面大家很关注的，比如我的合同的这些模板和关键条款是不是被篡改过，那我们就可以去进行这种全量的合同文本的这种对比，然后去发现它的这种偏离项。然后进一步的，我们还可以把公司的合同管理规则把它这个 通过 RAG 的方式训练给这个模型。那么模型呢读会了这个规则之后啊，它会帮助我们进行智能的合同审阅，然后审阅出来右手边它能够去帮助我们提示各种必须整改啊和建议完善的这些问题。然后每个问题我们可以看，我们人还可以跟它进行一个交互，我们告诉它是准确的还是不准确的，这样呢我们可以帮助 AI 啊它去进行持续的一个学习和优化。那所以最关键的 AI 它是有一个很强的自学习能力，那这个自学习能力呢在我们整个使用过程中啊，我们需要进行通常前期需要进行一些人的开发或者是一些辅导，那么帮助它呢能够不断的去进步。那像这个NLP 这个能力在整个财税里面是非常普遍而且基础性的这个能力，那目前像我们德勤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能力啊，在整个财税常见的这种文本类型，比如我们各类的销售采购租赁这种合同，然后我们的复杂的这种年报财报甚至 ESG 的报告，然后我们法律文书包括这个会议纪要发票等等这些场景里面啊，都已经有非常强的非常准确高效的这种信息的一个提取能力。那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个场景是在这个资金这个流水分析里面，那我们利用大模型和智能体我们可以做得更好。那以往其实大家可能在企业的这个资金管理里面大家都知道这些资金账户这些流水里面其实有很多风险，但是如果企业的规模比较大，比如我们服务很多企业可能有几百甚至几千个银行账户，那么这个银行账户的这种对账就已经很复杂了，那么对于里面的很多分析，就是过往大家遇到的这种银行流水的格式转换的问题，然后非结化流水的这种汇总的问题，然后不同的这个银行甚至它的分支机构它的关键字段的格式问题，以及大数据处理性能的问题就使得我们传统上资金的这种核对分析就很难做得非常的高效。那所以以往我们遇到很多企业，甚至大家可能在资金账户的这个管理方面就是只能比如去核对到余额，那么明细的很多问题就没有办法去做。那现在利用大模型，比如我们利用 DeepSeek， 我们就可以建立这种这个很强大的这种数据获取之后的一个预处理能力，比如我们获取到的银行的交易流水、日记账、关联方清单供应商和这个客户的清单，我们可以借助 AI 的能力呢把它映射到我们的这个标准的数据格式上我们叫CMD。 那在这个 CMD 上，然后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进行这个银行日记账和我们的流水的 reconciliation， 然后呢生成核对结果，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这些银行的交易的这种深入的这种分析和测试，去发现有没有一些这种虚构货币资金然后境外的一些可疑的业务这个等等那我这里就放一下我们基于大模型去开发的这个一个这个智能体怎么样去做这个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分析。那我们把智能体后台打开其实如果大家以前用过 RPA 的话，会发现有一点点像，但是又不完全一样，因为 RPA 基本上就是按照流程节点。那有了这个大模型之后呢，我们看最关键的其实它是有提示词，然后还有很多的这种一些这种分析和判断的能力。那我们有了这种搭建好的智能体呢，其实我们就可以上传比如我们上传这家企业的这个这个 bank statement， 然后一个 CSV 的文件，然后我们就调用这个智能体。那这个智能体首先进行深度思考它首先这个去回顾一下，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业务场景，那从德勤训练它的这个角度它应该怎么分析，然后接下来就开始去跑这个分析结果出来了。我们看里面已经识别到高频的拆分的一些交易的风险，然后大额资金长期闲置的风险，然后个人对手方的一些交易风险等等。那每个这个风险项呢它还有这个解释说明出来给这个用户可以去用。那所以整个过程就变成大家以往可能要花很多时间进行的数据采集清洗然后人工的这个分析工作，那现在就变成我们其实直接调用智能体，它可能就是几十秒钟就已经帮助我们跑出了结果，而且这个智能体是可以不断的去复用，而且可以这个进行优化。 那还有我们在大模型的这个场景上面，我们进行的这种这个文本类的分析啊，比如我们去分析 financial report。
In this case, I've loaded up a particular financial statement report, and I
我
can
们这里上传，比
investigate
如沃尔玛二二
particular
年的年
items of
报。
interest. In this case, let's maybe take a look
然后
at
右手边是我们
derivative
坐在自行体里
transactions,
面的这
something
些
I might be interested
insights 啊，
in
基本上就是
understanding
我
a
们
little
这
further
个
than another, but
financial 的这些
there are a
report 的
few other
reviewer 他的一个
things that we
know-how。
can certainly programmatically look into as a result of the generative AI capability. And what the capability is doing is prompting the financial statement report to provide certain information related to, in this case, derivative transactions and derivative instruments. And it comes back with a quick breakdown of the types of derivative instruments, which is the type of security that the company has, and their accounting treatment related to them. And I can quickly access the underlying sections in the document to get some more information. But I can also ask
啊，如果这
some
些
ad hoc
已经预制
questions.
的
And
insights
that's
分析
really
还不
where
够呢，我们
the
还可以进
generative AI
行这
kind of
个
shines.
自由的这个发问。
For example, I can type in things like, this person is the CEO, based queries I can prompt the model. So what does the company consist of in terms of its operating segments?
比
List
如
them out in
像
bullets,
我
very
们就
specific
很关注
instructions.
这几年像沃尔玛在国内，比如
The
它的 Sales
capability
Hub，
is
然后做得非常
very, very
好，那我们
easily
就
able to
query 一
provide that
下
response back and to list them
它的这
out.
个 operation 的
Speak it
strategy。
to the document in a little bit more detail. So what is the operational strategy of Sam's Club, which is a segment that it just reported back to me? What it can do is model, so on and so forth. And again, provides the opportunity for users to go in and understand that a little bit further. So quickly gaining an understanding of items of interest, whatever they may be. This not only helps us at the end of an audit, but it also helps in the beginning, where we can use the prior year financial statements to gain an understanding of risks or focus areas in the following year. Now, this is just a small sample of what we're developing, but generative AI has the potential to make our auditors more effective and more efficient. In this case,
好，然后类似的方法还有极其丰富大量的应用场景啊，比如我们再介绍一个我们在这种投资并购的场景里，我们去分析这些标的的这些数据的一个情况啊，我们开发了一个智能体叫 AI Analyst 啊，一个人工智能的分析师，我也直接放这个视频啊。
Introducing AI Analyst, Deloitte's advanced AI tool designed to streamline financial data analysis and accelerate the M&A due diligence report drafting process. In this walkthrough, we'll demonstrate how AI Analyst produces tailored insights based on client data and user inputs, speeding up the end-to-end workflow so that your team can reduce time spent on repetitive and manual tasks. AI Analyst has lifted the standardized process automation in IDEAL onto the ClearTrack platform, creating an end-to-end workflow to build the team's databook while including Microsoft Office integration. We've built an Excel and PowerPoint plugin that connects to an SQL database, which passes parameters to the model. These parameters are set up by the practitioners in the report builder, where they can configure the P&L, income statement, and balance sheet. The inputs assigned to these parameters contribute to the final analysis in the Excel output. After the practitioner has configured the P&L, income statement, and balance sheet and reviewed their inputs, these parameters are sent to the model to create the Excel databook and PowerPoint output. The databook contains tables and visualizations based on the practitioner's defined parameters. These tables can be updated to reflect real-time changes and are connected to a PowerPoint template which displays the embedded tables and charts on different slides. Using the exposed library, AI Analyst connects to the LLM and allows refinement of the analysis within the tool. The LLM also has context from the tables and charts on the slide. When a practitioner selects an editable section, the model provides a series of curated observation cards which can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slide. The model then provides multiple questions tailored to each observation so practitioners can quickly build out the list of questions that can be sent across to the client. These questions highlight any changes or anomalies in the data, mirroring an activity that historically can take practitioners hours and days to complete. Client responses can then be captured within AI Analyst, or alternatively, a master Excel document generated by the model with the same observations and questions. The model can write up an additional insight based on the initial observation, the questions generated, and the provided client response. While this walkthrough is specific to M&A due diligence, AI Analyst can be re-engineered to match other use cases with standardized Excel analysis with a PowerPoint template as a final deliverable. With AI Analyst, teams can transform their workflow, automating manual tasks and reducing the time to create a first draft. By streamlining these processes, teams can continue to adapt to client needs whilst shifting their focus to broader strategic priorities.
Okay. 然后接下来一个场景是我们在企业的这个风险管理内控和内审里面啊，就是二三道防线。那么经常其实我们跟很多企业交流，大家在这个财务工作里面现在也越来越重视这个风险管理。那以往呢，其实我们从德勤角度来讲我们有专门的业务部门去做这个企业风险服务，但我们以往在这个专业服务的这个过程中啊，以及我们人才培养其实是非常基于以前这个行业的一些整个的这个指引框架，然后包括德勤自己的这个知识库。那不同的同事其实是在服务这一类的这个service 过程里面啊，其实是比较考验自己的一个 diligence。那我们在大模型来了之后呢，其实在这个场景里我们就考虑怎么样利用大模型去 re-engineer 我们企业的这种智能的这个风控和内审的这个职能。那毫无疑问啊，传统上像这一页里面，我们在这个第二个 tile， 这个是 Deloitte 的 Risk IP。 那我们在过去几十年积累了大量的分行业分业务流程 account 的这些 risk， 那以及每个 risk 它有什么样的一些control activity， 然后我们怎么样去进行 testing。 那但是呢，由于这几年很多产业和这个行业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这些这个 knowledge base 其实它很容易 out of date， 那需要大量的 tailor made。 那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就是我们利用这个大模型，然后先把它教会我们传统的这个 risk IP 的这些知识库，然后呢更重要的就是现在我们怎么样利用大模型对于外部的这种公寓信息和风险事件的这种快速的一个分析我们能够去这个 modernize 我们的风险的这样一个 sensing 跟后续的countermeasure 的这个 planning 的这样一个能力。那基于这个思路呢，其实去年下半年我们就开发了一个风险智能工具叫 RI。 那这个 RI 就是基于我们传统的 know how 因为我们如果比如大家可以试一下大家不管是用 ChatGPT 还是千问还是这个 Gemini， 你如果直接让他帮你去分析一个特定行业的风险分析报告的话他拿出来的这种肯定是一个大路货。那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刚刚介绍的 RAG 的这个能力我们把 Deloitte Risk IP 把它放进去进行一个这个预训练是很关键的一个过程。那有了这个工具之后，我们看它的这个帮助是非常大它可以极大的节省我们在这个风险的识别、这个分析和应对方面的这种时间，然后毫无疑问帮助我们能够更高效的去应对这些风险，然后呢能够有更好的一个价值这是dashboard。 我就直接到这里我给大家放一下这个 demo。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工具界面基本上基于大模型的智能体都是这种提示词界面。那我们可以先去问他一个这个 common 的一个 question， 比如我们去看帮一家这个寿险的企业，然后去分析他现在到底有什么风险。那么看这个 agent run 了之后，他其实主要就是调用他的这个搜索功能然后去搜索外部的这些 risk event。 那搜索出来之后，他很快就可以 generate 一个 report。 那么就对于这一类企业来讲，他认为的典型的风险有哪些。那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些risk 是比较 general， 我们希望去specify 一下。那所以我们就特别再去这个更新一下我们的这个提示词我们让它聚焦在比如东南亚这个市场上面，对于这些寿险企业有什么特定的区域的这个相关风险。 那我们看到它的排序和识别出来的风险事件就会不太一样啊，包括这个 climate change 啊，然后包括一些地缘政治的一些因素啊，贸易争端啊等等啊，就会实时的展示出来。那这样就帮助我们的这些风控的这个同事啊，可以更加这个及时的、更加全面的了解对于这个行业和企业的这些风险的一个敞口。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进一步的去 prompt 它，让它帮助我们去analyze 这个每个风险。那我看到每个风险向下它会这个帮助我们分析出来这个风险具体的内容，然后它的相关系数以及影响的一个紧迫程度。再往下，我们就让这个 agent 帮我们去 suggest KRI。那这样我们就很清晰每个 risk 怎么去 measure。我们看包括这个 measure 的一个方法以及建议的这个criteria 跟一些 data source 都有了。那么最后一步我们还可以基于这样的一个 KRI， 我们去让它帮我们 draft 一个 internal audit 的这个 plan 和 program。那他先进行深度思考啊，就是一个德勤的 professional 怎么样去写这个 internal audit 的 program。然后接下来就按照前面的 KRI， 然后去 input 进来，是这样的一个工作流。所以目前我们在 Deloitte 内部有这个工具之后，我们现在经过这个大概不到一年的这个使用啊，也就大半年这个工具目前它的 professional 的这个水平，我们自己评估下来大概达到我们5到8年的同事的这样的一个专业水平啊，所以这个对于相关的这个服务领域和团队其实都是有挺大的一个影响啊，正面的是大家工作的提效啊，当然负面是对很多这个同事如果不能够快速学习的话，这个可能会已经跟 AI 的这个员工相比的话，已经是这个弱势的这样的一个群体了。那么还有接下来我们刚才谈的到 agent 的第四个阶段，怎么样利用多智能体进行更复杂的财税工作的一个这种从这个智能的一个感知分析决策到形成这个相关的一些建议啊，这个是业内比较先进的目前的一个我们多智能体的解决方案啊，在现金流方面我就直接播放一下。
人工智能正加速重构商业世界。大模型技术持续突破，从最初的单一模型到结合外部知识的检索增强，再到具备自主决策能力的简单智能体，最终演化为多智能体协同，以应对复杂场景挑战。以德勤智能现金流助手为例，该助手采用多智能体架构，管理智能体，理解用户请求，并协调其他智能体 Agent 0优化意图和提示词， Agent 1诊断现金流，Agent 2和 Agent 3进行销售和采购分析及预测， Agent 4和 Agent 5分析内外部影响因素， Agent 6总结出最终报告。利用 RAG 和 MCP 技术深度融合德勤在财务分析领域的指标模型知识库，输出深度融合财务专业经验与大模型智能的可靠结论。在实际执行场景中，智能现金流助手支持多种数据接入方式，通过智能体协作完成现金流诊断、进销存及影响因素分析，并生成预测与建议。财务诊断分析智能体对企业经营、投资、筹资活动现金流、经营利润率、资产负债等数据进行全面分析诊断，并得出现金流分析报告。其中对现金管理效率、现金流预测的准确性、风险识别预警等提供优化建议。最后附有专业的报告结论。销售分析智能体针对企业销售数据进行全面分析，生成报告分析了企业收入结构特征、应收账款、回款周期、季节性规律等关键销售指标和销售对现金流的影响。采购分析智能体在对企业采购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后，输出采购分析报告，给出采购成本结构与政策分析以及应付账款的季节性特征分析等专业建议，最终给出采购对现金流的影响。内部运营智能体
结合运营数据生成内部影响因素分析报告，报告中涉及生产运营、技术研发、人力资源、财务管理能力、企业数字化水平、文化与管理等分析及对现金流的影响分析、优化路径。宏观分析智能体结合外部环境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生成的评估报告，包含宏观经济环境、行业政策、市场竞争环境、技术发展趋势、国际环境影响以及风险和机遇，并给出关键变化趋势以及战略应对建议。最终综合预测智能体整合所有报告，再融合综合财务预测模型模拟近千种场景，给出核心摘要和未来展望建议，包括未来现金流总览、关键压力和机遇期、首要战略风险以及核心战略建议。智能体可诊断财务数据并对标行业，识别经营稳健性、偿债能力、现金周转等问题，深入解析趋势与关键节点，评估风险与战略机遇，最终结合企业实际提供专业定制的战略建议。智能现金流助手通过直观图表协助用户可视化分析现金流，从而清晰掌握当前状况并获取相关行动建议，以支持决策制定。
OK， 然后时间关系啊，可能最后一个场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在做这个年报的披露合规啊，因为像德勤的话，我们也服务很多上市公司的这种季报、半年报、年报的这种作为长期的一个披露和合规的一个顾问。那我们其实以往这个工作呢，非常多是利用我们的这个专家同事啊，大家人盯人的一家这个一家上市公司可能配一两个顾问啊，就是常年去进行支持。那这一块呢，我们利用这个数字化之后啊，我们可以非常好的去改造啊相关的这种工作的一个模式，就是从基于人，我们到搭建这个基于 DeepSeek 的大模型的一个平台，然后借助像 DeFi 的这个框架，然后再加上 DeepLib 等等这种工具啊，可以去把它工程化的进行一个升级。那我们看到最重要的就是比如针对不同的上市公司板块，那么待审阅的这些年报，我们去拆分它的一个结构啊，因为大家可以试一试，比如我们把一些这个公开的年报直接丢给大模型，你让它去做分析啊，这个分析出来的这个结果啊，肯定是可用性很差。那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对于 AI 来讲，这种长文本啊，尤其到了年报这种规模的这种长文本的话，这个任何大模型其实都是很难做一个这种稳定的输出。那所以我们这个在这个大模型平台上，我们要去把它进行拆分。那一个年报我们要拆到多细呢？我们大概经过反复测试啊，拆成900多个段落。然后呢，因为每个段落它的我们的财务分析的这个要求啊和重点都是不同的。那么拆到这么细之后，其实每个段落我们就可以去开发对应的这个 agent 啊，里面去固化我们的这种分析能力啊。比如我们针对科创板的这个模板，我们可能开发这个特定的智能体，对于比如主要会计数据这个章节进行相应的分析。那我们看一下里面提示词啊，要写的非常的细啊。这里我们要讲说，在这个 table 里面包含三期的数据，然后分别是哪一期，然后我们计算公式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还特别要提醒他，比如这个在提示词的这个角度啊，要让他按照主要会计数据顺序对每个会计数据执行上述检查，不可遗漏。然后数据计算的时候要按照公式聚精会神的精确计算，不要开小差，列出计算过程，严禁手工估算啊。这个好像很啰嗦啊，跟我们在教自己孩子这个学习一样。实际上AI 的很多的这种错误和幻觉啊，就是由于我们提示词工程角度啊，大家的提示词写的还不够好导致的。那么另外就是针对比如像管理层讨论分析这个章节，因为它比较多的都是这种描述。那对于这些描述的话呢，我们首先限定这个 agent 它的一个角色，我们告诉他是你是一个语文老师，然后呢你需要对这个文本检查错别字并句，并且我们还特别提醒他说行业数据无需进行通俗化的一个处理，那等等等等啊，就是这些其实既要沉淀我们的 know how， 同时呢我们还要经过反复的这种测试和这个微调，才能达到比较好的这种工程化的一个效果。那么有时候一个段落可能也需要匹配多个这个智能体，然后进行这种主表附注啊，以及段落之间的这种检查。 那我们要做到整个这份这个年报披露的这种智能的一个审阅，需要建立多少智能体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我们大概要建300个智能体啊，才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高效、全面和精确的这样的一个机器审阅。那比如我们这里上传一份这个待发布的这个年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是真实的一个场景啊，就是上传上去之后，这个多智能体平台先去把这个年报进行拆分，然后呢这300多个智能体就被调用之后进行一个协同的分析。那分析出来的结果就返回在右手边，那 AI 它会 pop 出来具体的这个检查项，那它会把所有的这种错误和这个需要提醒的这些检查项啊都列示出来。我们看这个是在披露的这个年报里面啊，真的有挺多错误的，包括这个数据的这个错位啊，交易所的网址的拼写错误啊，主要会计数据的表格里面的计算错误，然后以及这种公司的一些这个行业分析和变化情况的一些文法用词错误等等。那我们在这个框架上，这个整体的整个用户的这种操作啊，它会在日志里面一一记录的，所以对于用户来讲，大家并不需要担心它的一个黑盒的一个问题。那从整个工作流的改造的角度，我们这个 ROI 的分析就可以看到啊，从原先传统的我们要专业的同事大概要花小一天的时间进行一份年报披露的这个审核，那到现在呢，我们这些同事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上传多个请求，那么平台呢可以并发的去处理，大概花20分钟调用这300多个智能体啊，完成一份这个年报的这样的一个审阅，然后审阅出来的结果呢，再给到我们的这个同事呢进行人工的一个复核啊，就是刚才右手边这些 AI 的弹出的这些建议是不是需要对应的一些修改，那如果需要的话呢，人工再进行一些调整啊，整体大概半个小时，所以整个的工作时长啊，从原来人工的6到8个小时，现在就这个压缩到了1个钟头之内。那是一个极大的效率提升，所以大家可以想见，我们在财税的日常的工作里面，其实有大量的这一类的相似的工作场景，我们是可以采用这个相同的方法去做。那么最后还有个案例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比如这是一家大型的央企啊，我进行了一个脱敏。那对这家央企来讲，它按照三位一体的方法，然后去搭建自己的业务财务、总部财务、共享财务。那共享财务这边主要的职能就是交易处理、报表、合并报告啊，这些传统的会计核算报告类的这种工作，那利用技术创新去提效啊，就非常关键了。那我们看像这家大型的这个共享中心，他们里面有2大类的机器人啊，第一大类叫服务调用机器人，在左手边的，那有200个服务调用类的机器人，那主要做什么工作呢？凭证的质证、审核、资金支付，然后非现金对账、发票认证、银行回单分拣、会计档案管理等等啊，这些业务场景里面，那么原先这些业务场景有600多个人的工作量，人工成本一年达到1.2个亿啊，因为这是头部央企啊，它的量非常的大。那现在这些工作啊，就由这200个服务调用的机器人啊，就是全面承担。那这数字员工啊，已经能够处理整个共享中心里面50%以上的工作量。那另外呢，我们还看到啊，有80个叫行为模拟机器人。那么这些行为模拟机器人干什么呢？它主要是帮这个我们看财务去做这种数据的采集、数据的搬运治理，然后做分析报告啊，和一些这种作业的一些职守，帮助我们形成这种数据分析和报告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闭环。那这个也是节省了我们看18个人工每年这个运行这个上万小时的这样的一个时长。那在感知智能方面的应用，比如所有企业的一个入手点都会是在报账和这个费用审核方面啊。那目前大家知道，尤其在国内的这个整个商业环境下面，我们的基本上所有的这个发票现在都是数链票，那么很多的原始的纸质的凭证现在越来越少。那么即使有的话，我们利用现在的这个 OCR 加上 AI 的技术可以实现非常高度的这种自动填报，然后包括自动的这个审单工作。那像这一家里面运用原来在大模型之前啊，就建立了很多的这个小模型。那这些小模型呢，就可以在这个比如共享服务中心里面包括这个数据分析系统里面提供这些规则引擎。那好比去 进行一些审核的控制啊，这个包括核算呀、包括数据处理的这些规则，那么规则的这些要素把它梳理清楚之后，确定它的触发时点，比如是业务审核的时候，还是财务审核的时候，还是提单的时候，还是定时批量的一个触发，那都能够进行精准的匹配规则，然后这个实时的响应需求，比如像这个我们去进行员工费用报销的一个全面的这种集合的时候啊，它就能够进行这种基本信息的完整性审核啊，然后合规性审核啊，以及这个基于大数据进行智能审核。像这块呢，我们在这个大数据的这个平台上，借助 AI 会比我们原来这个手工去进行单单审核要强得多，因为很多的这种包括舞弊啊，包括一些不合规的一些事项，可能我们放在大数据集里面进行这种 pattern 的一个分析的时候，它会更加的清晰。我们如果每单审的时候有可能有一些问题啊，它不能够很好的去发现啊，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大模型平台上这种报账和这个费控这个领域里大家应用的越来越成熟的。那所以以上这个时间关系，可能我就先跟大家介绍这么多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场景。其实目前我们跟很多这个信息化如果基础不错的这个企业在交流的时候，我们会反向的来去 challenge， 是说大家在哪些业务场景里大家觉得还不能使用 AI， 那么其原因到底是什么。那往往我们发现其实并不是这个技术因素可能是一方面啊，但是更重要的可能是我们在这个我们的整个数据治理啊，包括这个系统的一些打通啊，标准的这种建立啊，以及一些这个组织的一些这种这个流程的一些改造上啊，可能还没有做得很好，导致的一个原因。那我就先停一下，我们最后
思路
好。那我看到我们这个主办方前面也给大家做了一些简单调研啊，就是大家可能目前很多企业如果是在 AI 的这个使用方面还比较初期的话，那我们这里也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基础任务我们可以考虑使用一些通用的这个大模型。当然我们刚才也讲了，这种 solo MM 的这种方式，它在工作里面可能主要目前帮助我们进行一些信息查询总结啊，内容的一些创作啊，报告的一些润色啊，简单的一些问答，包括一些 auto coding 啊，这些是典型场景。那我们的复杂任务，像尤其我刚刚跟大家介绍的很多结合我们财税场景的这种专业任务啊，未来企业其实势必要去建立自己我们讲的智能体的工作台，或者更专业的agent 的这种平台啊，才能够去达成。所以原来问题里面大家很多说，比如选型到底用哪个大模型平台或者工具好，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个大模型之上，我们对于尤其大型企业来讲，势必要有自己的这种预训练和这种调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越来越少的这种agent 可以直接拿过来就能够流畅的使用，因为毕竟它不是一个标准化的工具，就是除非我们是下面的这种基础任务啊，可以使用一些这个通用的一些大模型啊，可能上手即用，但是很多场景大家是要进行这种本地化部署，要去进行微调。那么国内大家日常用的这个主流的大模型的能力啊，我们这里也做了一些对比，包括 DeepSeek 啊、Minimax 啊、Kimi 啊、千问啊、GLM 啊，这里大家可以可以拍个照啊，未来自己在这些文档的读取、数据处理文本生成和一些这个深度分析 agent 方面有一些需求的话，可以按图索骥啊，找到可能比较适合自己的这个大模型的一些底座。那还有之前调研的问题，大家有问到，比如 PPT， 那 PPT 的话，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些大模型工具厂商都提供免费或者收费的 PPT 的功能。像我们这里也罗列了一些啊，包括像我自己用的比较多的 Kimi 啊、豆包的一些能力啊，当然千问啊、文心一言啊，包括这个还有一些垂直厂商，比如最近比较火像这个 AI PPT 等等啊，这种厂商可能提供了一些付费能力，这个大家都可以试一试。但坦白讲，我目前看到即使最好的这个 AI PPT 的一个能力，它仍然是帮助我们进行一些这个结构的这种整理和这个添加一些这种添加一些图片呀、包括进行一些美化啊，但其实对于表达这种复杂的关系和这种内涵的话啊，这个其实主要的价值还在于人这边。 那大家这个回去之后其实可以做的一些事儿，我们这里也做了一些建议啊，比如大家可以去注册一下这个 Kimi 或者 DeepSeek 啊，这些都是有开源的，那么可以尝试进行一些手头非保密文档的这种分析啊，也可以去下腾讯，比如现在有这个提供这种 WorkBuddy， 那里面会有一些 agent 的这些能力啊，可以体验一下，比如文件夹的自动分类啊，发票的一些整理啊，然后呢通过这个包括 Notion 这些工具可以建一些个人的知识库，我们这里刚讲的大模型加上 RAG 非常非常重要啊，然后另外就是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这个使用一些这个现在跟智能体相关的这种大模型工具，可以去封装一些 skills， 那比如像今年比较火的龙虾，其实就是这种 skills 的这种封装和这个对外提供的一个能力，可以帮助我们在一些这种通用场景里进行工作的一个提效啊。所以未来的职场竞争力，我们这里写的就是非常强调业务洞察、数据治理以及 agent 的这种 harness 的一个设计能力。那还有我们今天在座的可能很多跨国公司啊，那我们这里也讲一讲这个跨国公司在华的数字化转型这个现在的一些成功路径和方法。因为三月份当时我们刚刚德行跟这个用友我们发布了一个白皮书我们就是因为最近两三年看到很多 MNC 在这个领域里的这种遇到的极大的一个挑战其实包括德行自己也是类似情况。那我们看到这个跨公司在这个从十四五到十五五包括整个中国的很多崭新的这个产业呈现极强的全球化的这种竞争力的态势之下，那么如果还继续留在中国的这些 MNC 的话，大家可能未来是非常需要去思考在华的运营以及全球化协同。那我们自己服务的很多 MNC 最近两三年我自己的体会很重要的就是，如果这个 MNC 未来在华还是有长期经营的这种意愿那大家会去认真思考怎么样能够更好的适应中国的整个产业生态、供应链以及数字化的这种生态因为比如我们很典型的很多大型的这种消费品的 MNC， 包括像汽车制造业的 MNC， 如果现在不主动拥抱中国的相关生态的话，它其实很难在国内获得很好的一个竞争力我们这里也提的这个跨国企业需要急需升级在华深度本土化的一个经营策略框架尤其在比如在这个技术创新、数字化方面，那当然也要注重这个跨境的一些数据隐私合规。那我们也给大家提出建议是说，怎么样去 balance 这个全球标准化跟本地适应性？因为绝大部分的 MNC 大家在国内的这个信息化的这个建设，可能都要 follow 整个 global 统一的一个部署。那么全球标准化呢，目前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对于在华的跨国公司来讲，基本上我自己的看法是很难能够未来能够达到一个非常高度的这种全球一致性。那我们会建议大家在基础设施方面尽量保持跟全球一致，但是越往前端走比如我们从运营管理系统到了这个跟很多客户交互体验和这个生态的一个连接方面，我们要充分考虑本地的这个适应性。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要关注本土的这种订阅和这个解决方案的一些生态我们这里以那个白皮书里面是以用友的一些产品为例，那当然国内也有其他的很多很多的这种大厂或者是垂直领域的这种产品，尤其在财税这一趴里面是很多的这种功能可以为我们所用的。那无非是我们从国内的这个 component 角度怎么样去 influence global 它的这个一些想法一些这个 strategy， 这个极为关键像前年我们跟一家消费品企业在上海的，我们在讨论一开始我们给他的一个方案就是在这个基础设施的全球标准化的这个架构之上，我们进行前端的本地化，然后他们 global 的 CIO 飞过来之后不同意，他们希望这个全球保持高度一致，结果这个最近我们听到他这个前一期的这个整个项目就是失败了，然后又重新德勤再回去再帮他做这个本土化的这样的一个适配方案这种情况我们其实不希望在 MNC 客户上很多发生因为非常的折腾，这个投入也很大但是有时候可能大家 local 跟 global 的一个这种博弈，包括相互的一个理解这个可能还是要花一些时间的。那包括这个 合规风控体系的整个数字化升级。那以往传统的ERP 软件里面，可能 global 的有一些，比如 SAP 的 GRC 啊等等啊，但是可能没有办法完全满足现在整个国际的这种对于资金私库啊、经营风险啊、供应链啊、投资啊等等这些风险的一个要求啊。所以我们现在也看到有很多的头部的 MNC 非常的积极拥抱这个国内生态之后啊，甚至孵化出来国内的解决方案去反哺全球。比如我们最近在合作的一个这个飞机行业的这种它的一个这种这个维修的这个企业啊，他们在国内整个工厂自己自研出来的整套这个运营管理和业务系统现在就反向的输出到他们的这个 global network， 然后大家会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解决方案可能集成的这种数字化智能化的这些能力也是非常强。当然到海外之后怎么接入它的这个本地生态其实也是有很多技术落地的这个方法。那基本上我们时间就差不多了像人才这边我们也有过去的一些调研像整个智能财务的未来的这个演进方向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比较关心工具但是我们从企业级别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去看推进智能财务的话最重要的这个因素通过我们过去几年的调研和这个研究，我们看到最主要的是组织因素尤其在领导和管理层对于数字化、对于智能财务的一个价值认识、重视程度它的对标先进的一些方法和意愿，那这个是决定这个企业到底往什么方向怎么去走。那接下来的技术因素可能是考虑我们目前的信息化的基础我们的这个AI 技术的一个配套程度我们的创新应用能力以及我们是不是有资金，尤其 MNC 的话是不是能从总部这边拿到资金的一个支持也很关键。那么最后一个其实是人员因素尤其是中层和基层的这个员工他的一个支持和接受程度。就坦白讲，对于未来的这个组织来说，可能大家都会达到这样的一个新型的运营模式就是传统这个业务流程我们是根据流程、岗位、人员这样去设计的这个组织架构。那么未来的执行的模式，人类可能是 sit on top of AI， 那么越来越多的这些这个数据的这种采集分析和这个决策其实是由 AI agent 来做，那么人其实是去supervise 这些智能体。那我们的这个 AI 时代的这个人才和组织架构也会发生极其重大的变化。那么很多的企业现在其实已经从传统的金字塔到了这个我们讲叫倒钻石型就是越来越多的这种基层工作现在由这个碳基智能到了硅基智能。那么未来的这个 AI 的组织我们预见到可能会形成这种松树型就是大量的中和基层的这个工作会实现整个的 AI 的自动化的一个闭环。那么人在里面这个需要重新定位我们的人能够发挥的这个主观能动性当然我们是希望这个未来在整个财经组织里面，我们的人员在三位体财务里面能够从原来的会计核算报告类的工作能够更多的走向高价值的这个业务财务跟这个战略财务。那所以今天这个时间关系我可能就分享到这。